获得美国总统川普提名担任联邦调查局新任局长的克里斯托弗·雷周三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听证会并作证。
俄罗斯政府出资的电台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音，俄罗斯试图以其所谓的替代新闻来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俄罗斯。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目的是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这一繁荣前景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学习中文的热潮。
中国时间7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联邦调查局新任局长提名人今天出席了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
好的，平章。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联邦调查局新任局长克里斯多弗·雷今天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作证。他表示，如果自己有幸领导联邦调查局，他不会让调查事务受到任何外力影响，将秉持联邦调查局对事实、法律和对正义的公正追求的宗旨。雷表示，自己从未与白宫谈到有关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撤职的事，也没有人要求他宣誓效忠。未来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会拒绝。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My loyalty，
我对宪法、法律和联邦调查局的使命忠诚。在被提名这段时间里，没有人要求我以任何形式誓言效忠。我非常确定，我没有这么做。
是的，克里斯多弗·雷表示，他对美国情报部门有关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大选的报告没有任何质疑。他也否认调查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在进行猎巫行动。他说，他会尽所能地协助穆勒，任何试图阻碍穆勒调查的行为都是不被接受而且不适当的，需要受到严厉的处理。今天听证会中也有许多的参议员担心这位总统任命的局长能否让联邦调查局独立运作。克里斯多弗·雷表示，如果总统要求他做出不道德或非法的行为，他会先试着和他谈谈，如果失败了他会辞职。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据刘晓波所在的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第一医院发布的通报称，刘晓波的病情加重，美国国会也持续密切关注刘晓波的情况。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办公室的一名助理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佩洛西对于刘晓波的病情感到十分的担忧。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的众议员麦格文表示，刘晓波现在病情危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给予刘晓波和他的家人自由。来听一下。
这真的非常令人难过。刘晓波现在身体状况十分脆弱，他需要获得所需要的关照，无论这个地点是哪里。如果他想到美国或其他国家接受治疗，他应该要能这么做。他现在情况危急，我认为现在正确的事情就是允许他和他的家人能自由地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我为刘晓波和他的家人祷告。
麦格文议员还强调，人权问题超越国界，刘晓波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国际瞩目的焦点。继续来听听麦格文议员是怎么说的。
人权议题是普世的，当我看到我们不尊重人权或做出我认为违反普世人权价值的事情时，我也会对我的政府提出批评。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尊重人权，这是大家都一样的。中国政府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事，但当人们被起诉或者遭受不公平待遇时，无论这是发生在距离我们半个路口以外还是半个世界以外，我们都有义务要发声。
上个月底，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了由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史密斯共同推出的同名的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尽快无条件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并允许刘晓波及其妻子选择就医地点，包括在必要的情况下到国外去接受治疗。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非洲全球健康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本星期五将就刘晓波的情况举行听证会。
苏丹国营媒体报道说，在川普总统推迟三个月决定是否永久地取消针对苏丹的经济制裁之后，苏丹总统巴沙尔冻结了所有与美国的磋商谈判。美国把苏丹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好，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访问沙特阿拉伯以及科威特，继续为化解卡塔尔以及其波斯湾的四个邻国之间矛盾的努力。那么此外呢，各国采取措施遏制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行为，这也是呢重要的议题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这个星期举行三天的反恐会议。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荣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有什么什么样的重点需要我们来掌握？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经济繁荣符合美国和沙特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和沙特的国王、外交部长以及新任王储，也就是今年31岁的沙特国防部长萨勒姆举行了见面。而萨勒姆这也是他成为新王储之后呢，第一次和美国的官员举行会晤。我们知道，以沙特为首的一些波斯湾国家指责卡塔尔资助了恐怖主义。对此呢，我们知道就在一天之前，美国和卡塔尔签署了一项备忘录，两国同意要共同努力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正在卡塔尔外长萨尼身边宣布，美国和卡塔尔签署了一份理解备忘录，同意共同采取步骤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流动。
I am here in Qatar today.
我今天在卡塔尔，与川普总统五月访问利雅得时怀着同样的信念，美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恐怖主义在地球上彻底消失。
6月5日，沙特、阿联酋、巴林、埃及以及其他国家中断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对卡塔尔实施海陆空封锁。以沙特为首的这些国家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向多哈提出了13项要求。尽管川普总统看来站在沙特一边，指出卡塔尔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但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蒂勒森在这次危机中保持了中立。威尔逊中心的亚伦·大卫·米勒对美国之音说，成功帮助解决区域危机可以让蒂勒森和川普的关系紧密。
如果蒂勒森能传达让沙特和卡塔尔都让步的讯息，而且不让任何一方感到羞辱的话，那么我认为总统会欢迎并支持这一举动。
米勒说，他认为蒂勒森曾经是埃克森石油公司的总裁，他具有谈判的技巧。
蒂勒森熟悉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所以我认为人们对他有所尊敬。你知道，他直接经过中心化打造，看起来就像一位国务卿。
蒂勒森计划星期三在吉达听取这次外交争议的另一方的观点。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在沙特阿拉伯之后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已经前往科威特，继续努力斡旋几个中东国家和卡塔尔之间的外交矛盾。我们知道呢，这些国家也全部都是以美国为首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72个成员国之一。那么这几天呢，他们这些国家的高级官员也聚集在美国国务院参加反恐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的来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并且阻止进一步的招募外国战士。林森。
荣香，刚才我们提到美国国务院啊要召开三天的反恐会议，那么讨论哪一些议程呢？
星期二和星期三的会议呢，主要是出席者包括了72个成员国，而主要的议程呢，就是讨论如何维持在叙利亚还有伊拉克地区，尤其是在摩苏尔获得解放之后，这些地区的稳定局势，让一些流离失所的平民得以平安地返回家园，重新获得过着平正常的生活。那么美国国务院表示呢，这个三天的反恐会议的时机也就是在摩苏尔获得解放之后。下面我们接下来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怎么说。
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全球反恐会议在国务院举行的时机正值伊拉克政府宣布摩苏尔被解放之际，反恐联盟继续致力于稳定被解放地区的局势，着手努力切断恐怖组织的财政来源以及招募外国战士，评估在每个领域所取得的进步。
而星期四的会议呢，则聚焦大约30个成员国的小型会议，主要的议程就是如何在摩苏尔获得解放之后呢，乘胜追击，彻底的消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网络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发表专访文章，让中国大亨郭文贵谈他所知道的关于中国向美国派遣间谍以及中国高官的贪腐问题。在这篇专访中，郭文贵声称中方在美国的间谍多达25000人，此外他还表示自己认识朝鲜金家的每一个人。另外，郭文贵指出王岐山在美所拥有的房地产如今已经价值20多亿美元。发表文章的记者是比尔·戈茨，他说这是美国媒体首次采访郭文贵。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谈谈《华盛顿自由灯塔》的这篇报道。欢迎海涛再次做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我们就先说从比尔·戈茨所说的这个，这是美国媒体第一次采访郭文贵谈起，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戈茨这篇文章是周二出现在他们那个网站的，因为他是这个网站媒体，刚才您提到的。那么他在这篇采访当中，相当长的一篇采访。他在这篇采访当中呢，他说是这是第一次美国对郭文贵的采访 ，first American interview， 但是我们认真回顾，就是郭文贵他开始爆料以来，这么几个月以来吧，特别是今年一月到现在7、8个月以来呢，也有好多家英文媒体，我这里不是说中文媒体，我说是英文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和报道。但是大家都是以报道的形式，其中《纽约时报》的记者傅才德和出版量他们呢，曾经采访了郭文贵大概有10几个小时。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他们不是以这个专访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一种报道，然后最多只能提到郭文贵谈什么事儿，谈几句话，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没有对像比尔·戈茨这样这个整个一篇全是对郭文贵的专访，郭文贵如何说，郭文贵怎么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应该是美国的英文媒体当中第一个报道郭文贵专访的，就一篇报道。这是一个比尔·戈茨他这篇报道，如果说第一的话，他只是这个第一，而他不是在美国媒体当中第一个采访郭文贵的。
那在这篇专访当中，郭文贵都爆了哪些料？你认为这个有重大看点的？
最近那个郭文贵在他的自媒体上，在 YouTube 上和 Twitter 上，他爆了很多料。他除此以外，他还接受了学者秦伟平的专访，在 YouTube 上还接受了和平的民进的3次专访。那么这几次的爆料呢，都引起了很多中国网友的观看啊。那么这次比尔·戈茨对郭文贵的这篇专访呢，实际上也是挺长的一篇，用这个英文这个标准来讲，它挺长的一篇。他主要谈到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谈到了中国国安部门是如何向美国派遣间谍，这个间谍的数量是多少？就比方说，他说2012年之前，中国在美国一共有20000名间谍，从2012年之后呢？2012年那年又增派了5000名，就是起码到现在有25000名，这是说到这个人数的问题。他说到了钱，他说2012年之前呢，就是中国是几亿美金的对美这个间谍经费啊，而到现在呢，是他说是20到30亿美金，好多都有数字，就是这些数字呢都是挺大的，挺耸人听闻的。那么就是说，他谈到了中国向美国派间谍，谈到了王岐山的这个贪腐问题。他主要是提到了王岐山在美国从1989年就花3000万美元买了110多所房子。那么这些房子到现在已经价值20到30亿美元，也是20亿到30亿美元。还提到了就是说他和朝鲜金家的关系。郭文贵说他和朝鲜金家关系。他因为多次去朝鲜，他说我认识他们家的every member， 每一个人，就是说是 意思就是和他们家挺熟的。如果就是想解决这个朝鲜问题，像中国政府现在你们压中国政府这样解决是不行的，要另辟蹊径。这他基本上是谈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嗯，海涛就像也是刚才说的，郭文贵在这篇专访当中是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数字。
对。
所以说，那么这些信息的这个真实性怎么样？你看来？
真实性呢无从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像比尔·戈茨，他这是一位老记者，在美国的这个就是情报界也好，政治界也好，他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个记者，保守派的，属于保守派的一个记者。他以前多次报道过中国的，比方说王立军事件和聂完成事件，都有一些这个人相信。但是这次呢，他没有提到郭文贵报告这些数据有什么样的来源，他没有提到，郭文贵也没有提到，就是说这么多数字，这么重要的数字，但是没有交代一些应该有的消息来源。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俄罗斯政府出资的电台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音。俄罗斯试图以其所谓替代新闻来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俄罗斯。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7月12日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政府对西藏宗教文化以及人权打压的情况。川普总统的朝鲜政策是否成型？华盛顿有分析认为，多年前搭建的六方会谈平台仍不排除是一种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提名的联邦调查局新任局长克里斯多夫雷今日出席参议院确认听证会并作证。美国国会多位重量级的议员表示密切的关注刘晓波的情况，众议院议委员会本周五将就刘晓波的情况举行听证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从科威特城飞往吉达，继续为推动解决卡塔尔遭到几个邻国围困的局面而努力。
俄罗斯政府资助的一家电台叫做人造卫星电台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音。俄罗斯方面希望通过提供他所说的替代新闻来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俄罗斯。人造卫星电台表示，该台给少数人的观点提供一个发表的平台，以平衡主流媒体的声音，为反建制议题提供支持。但是批评人士说，人造卫星电台发挥的作用是克里姆林宫宣传传机器的一部分，目的是破坏西方的制度。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
三人到卫星电台说，该台在华盛顿地区开播，将会让美国首都地区的人们听到俄罗斯人的声音，而不只是听到关于俄罗斯人的报道。
人们听到了不少关于我们的消息，不幸的是，他们并不能够真正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些报道我们的人，甚至往往都不愿意去听听我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讲他们如何看待我们。准确地说，他们是报道我们都在做了些什么。
人造卫星电台和其他俄罗斯国家资助的媒体声称，他们反映的是主流媒体之外的反建制的观点，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这就是这类广播机构的目的，这就是俄罗斯的一般外交政策，其目的是要伤害我们的民主制度，削弱他们在这些机构里面的美国员工的信仰。
人造卫星电台在今年五月解聘了前驻白宫记者安德鲁·费恩伯格。
毫无疑问，这就是宣传。那种称他们受到企业媒体攻击的说法是荒唐的。他们曾经因为报道一半事实，或在某种情况下进行虚假报道而受到谴责。
人造卫星电台拒绝了前雇员之类人士的说法。人造卫星电台在美国为少数声音提供了一个平台，但是却声称对其在网上发表的鼓吹阴谋论的极端社论不负有责任。
托泽声明说，投稿人的意见并不总是符合本台的编辑方针，他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
人造卫星电台的节目对美国政治政策和社会持批评态度，节目主持人对华盛顿这里有关俄罗斯的各种抨击日益增加充耳不闻。
各种指控，无论他们从哪里出来，无论涉及到谁，都与我无关。一旦有了证据，我们可以看一看再做评估，但是我不会相信这些指控。
他们还拒绝接受那些认为这家电台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反对西方的宣传活动人士的批评。
如果人们要批评俄罗斯，就请吧，这对我没有一丁点影响。如果我了解情况，俄罗斯对我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法来表达，俄罗斯不是我最关切的问题。
人造卫星电台说，人们应该自己看、自己听、自己判断，看看这个电台是不是一种替代新闻，还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美国之音施瑞福，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星期三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政府对西藏宗教文化及人权打压的情况。
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来自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对西藏所采取的高压政策毫无道理，必须立即停止。阿加仁波切在听证会上谈到，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西藏所采取的做法是对内严格，对外放松。中国政府试图对到西藏的游客，尤其是外国游客，制造出西藏宗教和文化开放自由的印象，但实际上中国政府对西藏宗教的管制和打压十分严格。例如在寺庙中设置警察局就近管理，中国官员和共产党要员也被安排在庙宇中，电话被监听，随处都有摄像机监视僧侣活动等。阿加仁波切还说，不同区域有不同程度的管制，但在西藏自治区施行的管制是最严格的。阿加仁波切在听证会结束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下面来听听专访内容的片段。
我想这个美国国会为主还有美国的很多这个友好人士包括上层对这个宗教的自由、人权的自由而且是对这个民族文化的保护等等这个以往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我们希望什么呢？一如既往的以后继续要为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美国还有联合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同时跟中国一起，中国也包括在内，就是一起来共同这个研究、共同探讨、共同这个合作，去开展这些积极方面的这个工作，这是我们的最大的需求。所以呢，这个里头美国就是扮演一个什么呢？联络、联合、带头这样一个作用，这是我们最大的需求。
麦戈文议员称，他期望中国政府能对西藏实施真正自治，维护西藏宗教和文化，并允许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麦格文议员说，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将持续不间断以跨党派的合作来关注西藏人权状况，并支持西藏对完全自治的追求。
脸书、推特以及其他数十家主要的科技公司星期三加入到了反对美国政府计划中改变网络中立法规的抗议活动。网络中立法规禁止宽带服务商有选择的为某些或者不为某些互联网服务商提供或者销售宽带接入。在名为全互联网拯救互联网中立日的抗议活动中，有8万多家网站展示了警示广告和短视频，敦促公众反对推翻201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也就是 FCC 制定的网络中立法规。科学家
表示，一块面积和印尼巴厘岛相当的冰山已经脱离了南极洲。可能被命名为 A68 的这块冰山面积有5800平方公里，重量超过了10000亿吨，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冰山之一。冰山崩解的过程是自然发生的，尽管全球变暖巨信加速了这一过程。这个巨大的冰川块几个月来一直在脱离阿拉尔森 C 冰架，这块冰山在崩解前已经在漂浮，因此不会立即对海平面造成影响。科学家们表示，然而随着冰山脱离冰架，这块冰山会对过往船只构成危险。拉尔森 C 之所以被称为一条冰架，原因在于该冰架仍然和陆地相连，该冰架已经漂浮出南极洲西北部的海岸。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大幅度的增加对避孕计划的资助经费，这项承诺是星期二在伦敦召开的生育计划峰会上做出的。但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威尔报道说，美国政府削减生育计划项目经费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会议。
一些参加峰会的捐助国发誓增加对生育计划的支出，总部在美国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承诺的资助经费数额最高，目的是扩大能够获得避孕药具的女性人数。
基金会今天宣布的3.75亿美元绝对不是对川普总统的一个回应，任何人都无法填补美国已经对生育计划承诺的资助数额。
美国至今为止是全球生育计划项目的最慷慨的捐助者，今年就捐助了6亿美元。但是川普总统4月宣布计划撤销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指责该基金会强制计划生育，包括提供堕胎服务。联合国对这项指称强烈否认。
每个发展中国家都会担心，因为这确实意味着资金差距会增大。我们知道生育计划是世界目前已知的最强有力的对抗贫困的策略之一，这对于降低产妇死亡率来说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这还有助于促进共同繁荣。
到2050年，尼日利亚的人口将超过4亿，成为世界第三大人口最多的国家。
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难以维持如此规模的人口，所以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挑战，我们现在就要解决它。
各国政府都表示教育年轻人是关键。非洲音乐电视剧《绵绵冰》围绕性健康、避孕和艾滋病毒等话题进行了一番演绎，触及受众约7.2亿人。这部音乐电视剧目前有部分资金是美国政府资助的。
让政府和机构公开谈论性这个话题要困难得多，这就是我们介入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品牌，我们接触年轻人的渠道，以及他们使用的所有媒体平台。
与会代表们表示希望私企和政府合作，提供更好的避孕服务和生育计划建议。美国之音记者里奇·威尔，伦敦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在最近结束的20国集团峰会上，朝鲜问题成为核心的议题之一。美国总统川普为此专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商讨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那么，美中两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的主要的分歧是什么？川普总统上任半年多来，其朝鲜政策是否已经成型？华盛顿许多外交专家和前政府官员认为，多年前搭建的六方会谈的 平台仍不排除是一种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有关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来演播室讨论这个话题。欢迎海平。刚才我说这个朝鲜核问题在这一次刚结束的这个 G20 峰会上成为一个核心的议题之一啊。那么各个方面各个国家的主要的担心是什么？
主要担心还是那个核扩散的问题，因为朝鲜正好选择在那个7月4号美国国庆日的时候送给美国一份按照金正恩的说法一份礼物，就是说发射了一个最近的一个就是说实验的那个中程洲际导弹，而且是确实发射出去了，而且落在日本海附近。按照这个那个导弹的那个就是射程的话，它是可以包括把那个美国的那个阿拉斯加整个州覆盖在范围之内的，所以这就给美国一个很大的那个警告，就是说你它有核弹，现在也有那个运送核弹的能力，将来核弹是不是会把这个核弹头带到那个导弹上面，能够打到美国，这个对美国是个很大的威胁。当然技术专家们分析那个朝鲜在那个实际的那个导弹就是说深入那个大气层，然后再进入大气层，以至于那个把导弹把那个核弹头缩小化方面都存在很多的那个技术难点，但是不排除在未来几年这些可能会逐渐得到解决，到时候威胁会进一步升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包括美国在内的那个这个20个大国都有所担心。
那么可能其他的一些国家可能对朝鲜这个核武器核项目这个担心可能和美国不同，因为这个朝鲜就是明确的说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针
对
这个美国的，那么其他国家的他的主要的担心你觉得和美国不同在什么地方？
可能还有那个恐怖主义的那个问题，因为现在恐怖主义在整个欧洲是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那个威胁，朝鲜又在经济方面受到这么多国际那个的压力，不排除他有可能就是说如果不理智的选择的话，他的核技术成熟了，就和恐怖分子之间达成一些那个就说不可知的协议，然后这些东西就慢慢的渗透到欧洲去，所以欧洲在这方面肯定也有所担心的。
这次川普总统在这个 G20 峰会这个结束之后呢，和习近平专门有一次会晤，
对，
那么谈的就是这个朝鲜的这个威胁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个问题。那么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分歧或者主要的共识各是什么？
共识还是有的，就是说基本上要保证那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尽量让它无核化，然后同时要以一种尽量以那个和平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的分歧主要在于那个步骤和那个当前的那个施加压力的力度。美国认为就是说中国在过去这3个月以来，就是说自从第一次那个习特会以来，那个对朝鲜的压力或者说不够，或者说就是说时有时无，就是不是那么持续性的一个或者是很严峻的那个一种压力，这让美国觉得那个中国在这方面做事就是对至少在朝鲜方面就是不是特别那个靠谱，希望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压力。但中国觉得你虽说这个中朝之间的那个贸易占朝鲜总贸易的那个90%，但如果你完全那个砍掉它，会对朝鲜的民生造成很大的影响，会更加引起这个朝鲜本就是说这个国家社会安全状况的恶化，到时候不利于就是说和平解决这个去核化的那个问题，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比如说万一他那个饥不择食，那个把那个核技术卖给那个恐怖分子怎么办？那反倒会造成一种世界性的那个乱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具体的那个对朝鲜施压，然后去核化的那个措施方面和力度以及时间安排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分歧。
说到这个就是。北京方面对平壤的这个施压的这种力度，当然就是北京方面和华盛顿方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太一样。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北京方面的这种担忧，假如施加的压力太大了以后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平壤金正恩他是否会听从北京的这个压力？那么还是北京方面不愿意去给他施加更大的压力？
对，这里面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区别，而且从近十几年，特别是金家王朝换代之后，这个中朝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然后从我之前获得的一些消息，就是说，当然不是完全官方的，就是说， 现在金正恩在他的周围，就是他对中国接触的态度有所改变，就是说他在他周围设置了很多，就是说中方外交人员去接近他的一些屏障，就是说过去比如说中国驻朝鲜大使可以很方便的要求就觐见他呢，但是现在他可能设置很多程序性的那个障碍，就是说有事情中方要和他沟通的话会通过很多障碍，甚至完全接触不到他的本人，这就给中朝之间的直接交流产生了很多的障碍。同时我觉得就之前在节目中也多次说过，对金正恩本人来说核项目他是不会放弃的，这个就像中国在60年代一样，就是说在全世界包括苏联都要求中国不进行核项目的情况下，这个毛泽东政府还是要坚持，就说缩紧裤腰带，一定要把这个原子弹造出来。当前金正恩又同样面临这样的状况，就是说他比中国几十年前遇到的状况更危险，也正是因为更危险，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核武器，这个唯一他能够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争取一点点尊严，或者如果把恐惧也当作一种尊严的话，这是他唯一的一个工具，他必须要牢牢抓住那个。所以我个人觉得朝鲜的核项目至少在当前各国能够采取的措施下是不会停止的。
那么实际上最近这个北京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呢，还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在其他方面其他一些安全问题，比如说南中国海问题啦，贸易方面等等这些问题啊，可以说就是华盛顿的一些举动或者一些言论甚至包括川普总统有时候的一些言论，可能是对北京方面是一种刺激性的这样的一种举动也好，言论也好，那么这个会给这个未来的美中关系，那么特别是具体到这个朝鲜问题上的这个合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就像您所说的那个，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小的那个刺激相当于敲边鼓这种打法，就是说其实这些方面的那个就是说纠纷也好，那个小的摩擦也好在中美之间的历史中一直存在，从来没有被解决过，只是时不时拿来在某些需要的时刻就是说用来对对方施压的一种方式，我不认为它在本质上会影响那个中美之间的，就是说会造成极大的那个负面影响，只是说在当前这种状态下那个美方觉得有必要通过那些措施来让中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现在这个就对朝鲜持续施压的那个这个时机很紧迫，必须要有所作为，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华盛顿方面特别是川普总统方面他怎么样来这个平衡，就是说华盛顿和台湾的这个关系，以此呢来对于北京方面就是说和这个朝鲜的关系来这样的做一种这种战略上的这种考量，因为很多分析都认为北京是拿朝鲜作为一个筹码，而美国是拿台湾是作为一个筹码。
对对对，这两个地方看你说其实这两国政府都比较心知肚明啊，就是说朝鲜问题和那个海峡的问题一直是这个就相当于如鲠在喉啊，就两国各自来说都是必须要解决，但是当前又没有特别好的那个办法去解决，所以只能用它时不时来作为一个刺激对方，然后要求在其他方面利益让步也好，利益妥协也好，作为一种这样的方式。你看朝鲜问题那个在之前，在即使从川普上台这短短几个月时间也有起起伏伏不停的变化，比如说先和蔡英文通了电话，后来又明确表示那个又和那个就说第一次习的会相当于给台湾方面也很不好的那个影响，然后又相当于那个重申这个一个国家的那个坚持啊，就进一步对那个台湾造成负面影响但突然又因为那个这个朝鲜问题然后转变，又在这个时候选择跟那个台湾军售，所以这很多时候这个很不幸的就是说对朝鲜或者是对那个台湾而言，他们可能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美两国这种大国这个就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就是说工具。
如果朝鲜这个问题继续发酵对整个的这个世界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朝鲜问题要看怎么样的方式发酵目前来看就是说武力的方式是最坏的一种预计了，那个当然美国部分的那个官员包括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那个大使包括这个美国驻韩那个司令都发出了特别强硬的那个宣告，就是说不惜通过战争，就是说或者战与非战只在一线之间，但是这个美国政府体制内包括这个国务院那个体系都还有很多要坚持要以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会不会至于比如说六方会谈会不会重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再考虑，但是如果没有那个 俄罗斯的参与，然后如果中美之间在那个萨德导弹问题上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的话，中俄都可能缺乏比较大的积极性来重启这个六方会谈。
你说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六方会谈这个重启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边华盛顿这边有很多这个前官员也好，学者也好，认为还是这个六方会谈还是很有这个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就是说重新再回到六方会谈的这个平台上不太可能了。
从平台设计的本身来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一种很好的设计，因为包括各个利益方都在内呢，如果能够 work out， 就是能够解决问题，能够双方利益让步或者是形成某种妥协，是最好的。但是恰恰在于就是说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在那里，比如说目前在对中国和来说这个萨德问题就一直梗在那里，如果中美之间不能很好的解决，中韩之间不能很好的解决，我觉得他中方愿意回到那个六方会谈的那个这个谈判的那个意愿就会比较小。同时现在中共和俄罗斯又处于一个蜜月期，这个俄罗斯现在站在中国那个包括在这个二十国会议上那个都明确表示那个萨德问题需要很好的解决。
好的，时间的关系，海滨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专访印度裔的众议员，谈及他第一次以美国国会议员的身份回到印度的感触，以及他对于川普的移民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看法。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贸易委员会星期三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延长对进口中国康醇征收反倾销税的命令，二是延长对进口台湾的轻型巨型管征收反倾销税的命令。
对这两项进口产品处以反倾销税的命令都是在五年前做出的。按规定，这类处罚满五年后，美国有关机构需要对此进行重新的审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评估结果是，取消这两项命令的条件尚不成熟，一旦取消，相关的问题还有可能会发生。因此贸委会决定维持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这两种进口产品的处罚。美国国会民主党籍的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在众院代表华盛顿州包括西雅图市在内的第七选区。贾亚帕尔议员五月份参加由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到亚洲和欧洲进行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在印度会晤了达赖喇嘛。贾亚帕尔议员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他第一次以美国国会议员的身份回到印度的感触，并就川普的移民政策和外交政策发表了他的看法。
贾亚帕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五月份您参加一个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访问了比利时、德国、尼泊尔和印度达兰萨拉。在达兰萨拉，您们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了会晤，请您和我们介绍那次会晤的情况。
It was an amazing meeting. I have been a big.
那是一次很好的会晤。我长期以来十分敬仰达赖喇嘛尊者，他是美国的好友，也是佩洛西的好友。我们和他讨论如何维护藏人的权利，如何保存他们的文化及宗教，以及如何回到家园。也就是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也就是不要脱离中国，但能让藏人进行自治，并让他们实践藏人信仰的所有部分。
The middle path, not necessarily separating away, but being able to live autonomously, and you know, practice all of the parts of their lives that have been so important.
You were born in India and you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您在印度出生，您在16岁时来到美国，这是您首次以美国国会议员身份回到印度，这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What did that mean to you? It was very moving, you know, to go back as the first Indian American woman ever elected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我非常感动，我是第一位被选入众议院的印度裔女众议员。事实上，我是印度公民的时间比我是美国公民的时间还要长，因为我花了将近18年的时间才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所以虽然我16岁就来到了美国，我到了2000年才成为公民。现在通过我的职务，我可以帮助改善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不只是和印度的关系，还有和所有亚洲国家的关系。我在亚洲住了很多地方，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我曾在泰国工作过，我在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工作过，那是件很好的事儿。我期待帮助推动美国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过当然，回到印度让我感触良多。我和印度总理会晤，我们还去了孟买，我的儿子就在那里出生。我们还和在印度的美国企业领袖和美国商会代表进行会晤。我向来以印度为荣，世界上很多宗教源于印度。我们也让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在印度定居。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发明和创新。你看，很多在印度的早期文化，他们在乡村建立了令人惊叹的建筑物。当然，印度也面临许多的挑战，包括贫困等许多问题。不过我认为印度有十分丰富的文化，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有，所以回到印度是个很好的经验。
But I do believe that it is a rich culture, and we have many countries that have tha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So it was wonderful to be back.
自从2000年以来，您不断推动移民改革，并致力于公民自由的保护。您在众议院是司法委员会移民与边界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川普总统移民政策的批评者。您为什么认为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不利于美国？您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移民改革？
Yeah, there's, as you mentioned, I ended up starting the largest, what is now the largest immigrant advocacy organization in Washington State,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country, and was very proud to work on the 2013 immigration bill that passed the U.S. Senate with 67 bipartisan votes.
就像你说的，我在2000年创办了现在华盛顿州最大，也是全美最大的移民权益组织之一。 我已参与推动2013年在参议院以67票通过的移民法案为豪。很难相信才不久前两党参议员都支持对问题重重的移民制度进行改革。不幸的，这个总统和政府煽动人们对移民的愤怒。光从价值观来说，美国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除非你是印第安人，你的祖先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比方说，新建美国西北部铁路的是华裔劳工，美国从帮助建造这个国家的移民那里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我们是个移民国家，这是美国的一部分。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的移民制度几十年来都没有进行改革，没有一个全面的改革来因应当今经济的需求、家庭的需求以及这个国家的需求。原因是反移民的情绪有时很容易能被煽动起来。但就算是现在，两党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我们能通过全面移民改革法案，我们将能为美国经济注入15000亿美元。两党经济学家都表示，如果我们采取川普严厉的移民政策，从穆斯林旅行禁令、大规模遣返，到把无证移民定位为罪犯，美国经济将受到严重的打击。这是经济学家在预算委员会听证会上给我们提供的数字。我是预算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成员。在听证会上，一位曾在过去共和党总统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的经济学家说，如果我们采用川普的政策，将为美国带来极大的灾害。所以我强烈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我至今批评穆斯林禁令，还有所有打击无证移民和合法移民的政策，我对此感到十分不满。这对美国价值没有好处，对自由女神所代表的精神以及我们的价值都没有好处。移民政策代表从来就不只是移民问题，而是代表美国精神以及我们的立场。所以我将继续提倡支持移民权益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将能帮助美国经济不拆散移民家庭，协助我们社区继续成长。
And really putting a different character to who immigrants are. And I am very unhappy with that. You know, I think that it's an enormous disservice to the values of this country, to the Statue of Liberty, and to the history of who we are. Immigration has never been just about immigration. It's always been about who we are as a country and what we're willing to stand up for. So I'm going to continue to fight and be a champion for pro-immigrant policies that help our economy, that preserve family unity, and really assist our communities in continuing to grow.
How do you evaluate?
您如何评估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处理美中关系的方式？
I don't know what his foreign policy is. It is different from day to day. In fact, one of the criticisms and one of the fears,
我不知道他的外交政策究竟是什么，每天都不一样。全球领导人对他的批评以及担忧就是，川普的外交政策究竟是什么？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今天他对一个国家批评，可能是对中国或对其他国家，明天他和那个国家是最好的朋友。看起来是要看川普集团是否能取得他们所要的。中国最近才批准川普集团的几个商标申请，这些申请有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获得批准。我们担心驱动川普外交政策的是他的个人金融利益，而不是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与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忧虑，他现在掌控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另外，他的贸易立场是什么？我们没人知道。在选举期间，他反对自由贸易协议，但现在他说要重新进行贸易谈判，但我们要自己来，完全没有程序，这也让人担忧。还有他在今年提出的预算中要大幅削减国务院经费，这对我们的全球外交是个极为糟糕的消息。他提出要削减30%的国务院预算，所以我对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有许多疑问。他根本没有外交政策，这是我首先要说的。其次就是他正在伤害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你从许多国家，包括我们在欧洲的盟友，对我们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leadership role, and you see it with the way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responding, including our European allies.
对那些想到美国来追求美国梦的美国之音在全球的观众，你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I would say just remember that we are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built on that American dream.
我想说的是，记得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建筑在美国梦上。我们向来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我们了解，我们必须加强和维系美国在全球的外交关系。我们希望这在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悠久历史中只是个小插曲。我知道世界上很多人都担心目前的情况，但我要说，美国人民仍然珍惜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仍然珍惜那些想到美国来的人，我们仍然以美国为荣。所以我想传达的信息是，美国仍然有很多人欢迎那些想来美国的人，共同继续建造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
People here who would welcome all those who want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 a part of building this truly tremendous democracy.
谢谢您，贾亚帕尔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是一组基础设施工程，已经在巴基斯坦动工了。这些工程的目的是促进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推动基础设施的快速实现现代化。繁荣的前景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学习中文的热潮。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赫穆德发自伊斯兰堡的报道。
今天星期几？现在十二。
孩子们在这所孔子学院学习普通话，这些五到七年级的学生在学习如何写中国的官方语言。李雪梅在这所孔子学院已经工作四年多了。
这些孩子们很好，对学习汉语有很高的热情。汉字很难写，这些学生刚开始学习书写时遇到很大的困难。
很多巴基斯坦学生都在学习普通话，以便将来在中国数百亿美元投资的环境中派上用场。
中巴经济走廊正在这里兴起，很多中国公司在这儿投资，他们需要当地的职工。我认为巴基斯坦人应该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跟中国人交流互动，提高工作效率。
费萨尔·穆什塔克创办了根深千禧年学校，这是巴基斯坦一个大型的私立教育网络。他认为儿童应该学习中文，这样才能在国家发展变化的氛围中充分受益。
我喜欢中国，中巴有一万岁。
为了提升地区的衔接，汉语普通话未来将接替英语这种世界通用语言，中文是未来贸易的硬通货。
巴基斯坦人也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具体对这些孩子来说，就是学习中国的武术一个流派太极。美国之音记者马赫穆德，伊斯兰堡报道。
目前正在进行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是网球运动中历史最悠久的比赛。目前新技术把温布尔登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球迷们仿佛置身于比赛的现场，不管他们是坐在看台上还是在电视机前。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的报道。
年代最久的网球锦标赛正在采用最新的技术，每场比赛除了现场数千名热情的粉丝之外，还有几十人在技术房里紧盯着电脑屏幕观看记录和分析几乎所有参赛选手的每个动作。收集这些数据使他们有可能建立温布尔登最佳选手档案。他们在评选最佳选手的时候要考虑到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能力和比赛记录。 IBM 技术近三十年来一直是温布尔登网球赛的一部分。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目标开始，那就是将网球统计数据输送到中央赛场的电视图像上。从那以来，我们已经扩展到提供快速服务，现在我们用人工智能系统帮助球迷了解赛事，技术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比如球迷可以使用 IBM 公司开发的温布尔登移动应用程序问问弗雷德。这个应用程序是以英国温布尔登冠军弗雷德佩里的名字命名的。观众可以用这个应用程序来找到中央球场的位置，寻找厕所，或决定他们想在哪里吃午饭。随着技术的更新，粉丝们将来不必亲临赛场，就能随时看到自己最喜欢球员的得分情况。温布尔登比赛的数据都是用 IBM 的沃森超级计算机来处理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可以对比选手们的实力以及他们如何在发球局、输球或是抢七等特定情况下扭转逆境。电脑数据还可以帮助粉丝们预测比赛结果，从而帮助他们确定看哪一场比赛。
行动识别也是我们所监测的，我们收集和分析选手们赢球后的动作特征，比如双臂高举或者竖起大拇指等等，还有观众欢呼的情况。
随着科技的发展，预计未来的温布尔登大赛会更加令人兴奋。艾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
好，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在中国沈阳的医院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生命正在一分一秒的流逝。这位曾经为改革中国、推动民主、平反六四发出巨大呼声的中国意见人士，尽管可能再也无法发声，他为自由民主付出的代价，他的改革思想理念将继续冲击整个中国。如何解读刘晓波的精神遗产？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是否还可能出现第二个刘晓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